《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重映，我又去看了一遍。盗版碟时代看了那么多遍，每一帧都烂熟于心。但坐在影院里，看到安迪在屋顶上帮哈德利队长避税，换来狱友们每人3瓶啤酒的那个镜头，我还是在想一个问题：如果这个故事发生在别的地方，那几瓶啤酒他换得来吗？哈德利够坏，残暴冷血，拿铁棍敲人脑袋不眨眼的角色。但安迪走过去说，我能帮你合法避税。哈德利的反应是，你讲，讲完成交，3箱啤酒第二天就抬上来了。这个恶人的逻辑是什么？你有用我就认，交易达成，契约生效。哪怕你是囚犯，哪怕下一秒我依然可以揍你，但这一笔我认。诺顿够坏，道貌岸然，圣经倒背如流，背后洗黑钱，杀人灭口。但安迪说要扩建图书馆，诺顿不拨款，安迪就每周给州议会写信，写了6年，州议会回信了，拨款200美元，附一句请勿再来信。安迪笑完，改成1周2封。最后，州议会每年拨款500美元，图书馆成了新英格兰最好的监狱图书馆。诺顿在这个过程中干了什么？他嘲笑了安迪，但他替安迪把信寄出去了。一个杀人犯替一个囚犯寄信给州政府申请经费，寄了6年。这个画面本身就说明了一些东西，在那个系统里，即使是最坏的人也承认规则的存在，他可以绕开规则干坏事，但他不能公开废除规则。福柯在《规训与惩罚》里说，现代监狱的本质不是惩罚肉体，是规训灵魂。监狱用一整套监视、管制、改造的手段来驯服人。肖申克就是福柯笔下全景敞视主义的完美注脚，高墙、瞭望塔、无处不在的凝视，让你即便一个人待着也觉得自己在被看。但福柯没说的是，这套规训机器内部也存在一种微妙的契约逻辑。典狱长可以决定谁关禁闭、谁减刑，但他不能决定州议会拨不拨款。他可以杀人，但他不能拦着囚犯寄信，因为那套正式规则比他大，他要是公然违抗，他自己也兜不住。这就引出了道格拉斯·诺斯的一个经典区分，他把制度分成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正式规则是写在纸上的法律条文，非正式规则是习俗、惯例、行为规范。诺斯说，真正决定一个系统运转质量的，往往不是正式规则写得多好，而是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之间的咬合程度。正式规则说，囚犯有权给州议会写信，非正式规则说，典狱长不能截留信件。这两条咬上了，安迪的信才能寄出去。诺顿再坏，他也得遵守这个咬合。他可以贪污，可以杀人，可以洗钱，但他不能公开截留一个囚犯的合法信件，那是底线。过了那条线，系统本身会反噬他。这套逻辑换到别的地方，走得通吗？你试试，你跟看守说，我帮你解决个财务问题，你给全监区每人发3瓶啤酒，你看对方怎么看你，大概率会觉得你在挑衅。啤酒那是违禁品，你一个服刑人员哪来的资格谈条件？你替我解决问题是你应该做的，是积极改造的表现，给你寄一笔表扬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想要啤酒？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你再试试写信，你给上面写信说监狱图书馆要扩建，申请经费，每周一封，写6年。你觉得第6年你会收到什么？大概率是一纸通知，告诉你程序有规定，逐级反应。你找了，他们说正在研究。你问研究到哪一步了，他们说还在研究中。你再写信说你越级了，说你不懂规矩。你改成每周2封，那就不只是越级了，那是你在制造麻烦。诺顿再坏，他替安迪把信寄出去了，因为在那个系统里，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咬上了。而另一些地方的奇妙之处在于，这两者之间永远隔着一层看不见的膜。正式规则说你有权，非正式规则说但你要先走程序。正式规则说你可以申诉，非正式规则说但你要注意方式方法。膜在，东西就过不去。安迪的信写了一封又一封，全贴在那层膜上，风一吹没了。马克思韦伯说过一个著名的隐喻，理性铁笼。他说，现代社会依靠理性化实现了高效率的组织和运转，但最终这套理性化的秩序会变成一个铁的牢笼，把所有人都关在里面。韦伯的铁笼和福柯的监狱在这里微妙地重合了。肖申克的围墙是看得见的， 而铁笼是看不见的。它是一整套流程、审批、程序、权限、层级，没有人故意锁你，但你就是出不去，因为门是开着的，但每一扇门前面都站着一个人，他对你说可以，但你先填表，你填了，他看了说这个表不对，你重新填，你重填了，他说这个事儿不归我管，你找隔壁，你找了隔壁，隔壁说你找错了，你应该找三楼，你找到三楼，三楼说你之前那个表填错了，重来。一圈下来，安迪还没挖洞，假释听证会已经开了三次了。有人会说这不是坏，这是制度不同。诺斯告诉我们，制度的差异不在纸面上，在纸面背后的咬合里。诺顿和哈德利再坏，他们的坏有个边界，过了那个边界，连他们自己都兜不住。而另一些地方的坏，很多时候根本不需要坏人，只需要一个照章回复的工作人员，一套滴水不漏的审批程序。他们不觉得自己在作恶，他们只是在执行，执行完了你还在原地，啤酒没有，信也没寄出去。安迪的锤子是通过瑞德搞到的，瑞德是那个什么都能搞到的中间人，靠人脉和灰色交易在正式规则的缝隙中穿行。这个渠道本身就是一个隐喻，任何系统都有缝隙，都有靠人情和利益交换才能走通的小路。如果换到别的地方，安迪大概也能找到他的瑞德，搞到那把锤子。这不算最难的部分，难的是下一件事，那张海报，好莱坞明星的巨幅海报，安迪把它贴在了牢房墙上。在肖申克，瑞德能搞到他，安迪能贴上他，狱警经过时能看到他，但没人觉得有问题。一个囚犯贴张女明星海报太正常了，正常到那张海报在同一个位置挂了19年，从来没有被揭开过。那套系统的缝隙大到足以容纳一张海报的存在，而正是这种缝隙成全了整部电影最高光的时刻。诺顿石头砸过去的那一刻，海报破了一个洞，洞后面是空的。他以为他控制了一切，牢房、囚犯、圣经、规则，但他不知道那张海报下面藏了19年的东西。海报还在，洞已经通了，人已经没了。这是安迪对那套系统最大的嘲弄，你允许我贴海报，却不知道我在海报下面干了什么。在另一些地方，安迪可能搞到了锤子，但他贴不上那张海报，又或者贴上了，但内务检查要求每周揭开看一次，每一个环节都有人盯着，每一个缝隙都被堵死了。那张海报在那里能挂19年，不是因为安迪聪明，是因为那套系统对囚犯在墙上贴东西这件事儿有着一种近乎漠然的宽容，而这种宽容在另一些地方是奢侈品。所以安迪如果活在另一个系统里，他挖不了19年的洞，因为没有那张海报，没有那张海报就没有遮蔽，没有遮蔽洞就不可能存在。那么再聪明的鸟儿，再丰润的羽毛，安迪永远也飞不进那太平洋的蔚蓝里。